我在清晨安静的树林，一边听鸟们的叫声，一边看这本事务处理专家故事。书的底页有大岛用铅笔写的批语，我知道那是大岛的笔记，很有特点的字。一切都是想象力的问题，我们的责任从想象力中开始。叶芝写道， In dreams begin the responsibilities， 承载四眼。反言之，没有想象力，责任也就无从产生。或许一如艾希曼的事例，我想象大岛坐在这把椅子上，手拿削尖的铅笔，看完书写下批语的情景。责任始自梦中，这句话拨响了我的心弦。我合上书，放在膝头，我思考自己的责任，不能不思考。白 T 恤沾有鲜血，我用这双手把血洗掉，血把洗手盆染得鲜红鲜红。对于所流之血，我恐怕要负起责任。我想象自己被送上法庭的情形，人们谴责我，追究责任，大家瞪视我的脸，还用指尖戳。我强调说自己无法对记忆中没有的事负责，我甚至不晓得那里真正发生了什么。但他们说，无论谁是梦的本来主人，你都和他共有那个梦，所以你必须对梦中发生的事负责。归根结底，那个梦是通过你灵魂的暗渠潜入的。一如被迫卷入希特勒的巨大扭曲的梦中的阿道夫·艾希曼中校。我放下书，从椅子上立起，站在岩廊里，长长地伸了个懒腰。看书看了好久，需要活动身体。我拿两个大塑料罐去河边拎水，拎到小屋倒进水桶，如此反复五次，水桶基本满了。又从屋后小仓库中抱来一捆木柴，堆在火炉旁边。在岩廊一角拉一条褪色的尼龙晾衣绳。我从背囊里取出半干的衣服，摊开，碾平皱纹，搭在绳上。又把背囊里的东西全部掏出摆在床上，接触新的阳光。然后对着桌子写几天来的日记。我用细字签字笔写，用小字一一记下自己身上发生的事。必须趁记忆还清晰的时候，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下来，因为谁也不晓得记忆能以正确的形态在那里逗留多久。我梳理记忆，失去知觉，醒来时躺在神社后面树林中，四周一片漆黑，T 恤沾了很多血。打完电话去樱花的公寓，留下过夜，在那里对他说的话，他在那里为我做的事。他好笑似的笑道，我可是蒙在鼓里啊，你要想随你偷偷想好了，用不着一一申请我的许可，反正我不知道想象什么有你。不，不是那样的。我想象什么，在这世界上恐怕是非常重要的事。偏午，我试着走进森林。大岛说了，走进森林深处是非常危险的，他告诫我要时时把小屋留在视野内。问题是往下我要一个人在这里生活几天时间，对于这座如巨幅墙壁把我包围起来的森林，较之一无所知，还是略有所知为好，这样才能安心。我完全空着两手， 离开洒满阳光的空地，踏入幽暗的林海之中。里边有一条简单的路，虽说差不多全是利用自然地形踩出来的，但不少地方平整过，铺有踏脚石样的扁平石块，有可能崩塌的地方用粗大的木料巧妙隆起，以便长草也可认出路来。估计大岛的哥哥每次来这里时都花一点时间休整来着。我沿着这条路往前走，上坡下坡，转过巨大的岩石，继续往上。大体是上坡路，但坡度不大，路面两边树木高高耸立，色调灰暗的树干，纵横交错的粗枝，遮天蔽日的叶片，脚下茂密地长着羊齿等杂草，像是在拼命吸收微弱的光线。阳光全然照不到的地方，青苔默默覆盖了岩体。小路越走越窄，逐渐把统治权让给杂草，就好像雄赳赳的大声开头的话语渐渐细弱，进而含糊不清。平整过的痕迹不见了，很难看出是真正的路，还是仅仅看上去像路。未几，路被羊齿草那绿色的汪洋彻底淹没。也可能再往前又有路出现，但具体确认恐怕还是留待下次为好。再向前走，要有必要的准备和行装才行。我止步回头看去，触目皆是陌生的景物，没有一个能给我鼓励。树干重重叠叠，不怀好意地截住视线。四周暗幽幽的，空气沉淀成深绿色，鸟鸣声也不再传来，浑身陡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一如空隙吹来一阵冷风时的感觉。别担心，我自言自语，路就在那里，那里好端端地躺着我的来时路，只要不看丢它，就能返回原来的光照。我看好脚下的小路，一步步循规蹈矩，花了比来时更长的时间折回小屋前面的空地。空地上洒满初夏明媚的阳光，鸟们一边脆声声叫着，一边四下觅食。一切叫我离开时没有任何变化，应该没有变化。岩廊里有我刚才坐的椅子，以前扣着刚才看的书。然而，我还是实际感觉出了森林中充满危险。我告诉自己，必须忘掉它。如叫乌鸦的少年所说，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我不知道的事情。例如，我不知道植物可以变得如此令人不寒而栗。以前我所见到、所接触的植物，无不是被精心养育、巧手打扮的城里植物。可是这里有的，不，这里生息的与之截然不同。它们具有野性十足的体力，具有向人们喷吐的气息，具有直取猎物的尖锐视线。那里有令人想起太古的阴暗魔术的存在物。森林中乃是树木统治的天下，犹如深海底由深海的生物所独霸。倘有必要，森林有可能把我一脚踢开或一口吞进。我对那些树木恐怕必须怀有相应的敬意或敬畏之心。我返回小屋，从背囊里取出登山用的指南针，打开盖，确认指针在北方。我把小指南针揣进衣袋，关键时候说不定有用。随后坐在岩廊里，眼望森林，用随身听听音乐， 听奶油乐队，听艾灵顿公爵。这些旧日音乐我是从图书馆的 CD 架上录下来的。十字路口反复听了好多遍。音乐让我亢奋的心情多少平静下来，但我不能听很长时间。这里没有电，无法给电池充电。备用电池用完就没戏了。晚饭前我做运动，俯卧撑、仰卧起坐、蹲坐、倒立，几种伸臂动作。为了在没有器材和设备的狭小场地上维持体能，我设计了若干训练项目。虽然简单单调，但运动量足够，认真做起来是有效果的。这是我从体育馆教练那里学来的。这是世界上最孤独的运动，他说。做得最热心的是关进单人牢房的囚犯。我集中精神连做几套，一直做到汗水湿透T恤。吃罢简单的晚饭，我走上沿廊，头顶无数星辰在闪烁，脚趾镶嵌在天幕，更接近于随手挥洒在空中。天象仪上面也没有这么多星星，有几颗星大得出奇，看上去活生生的，仿佛伸手可触，委实漂亮的叫人屏息敛气。不光是漂亮，是的，星星们还同森林的树木一样在生息，在呼吸。我想，他们看着我，晓得我以前干过什么和以后将干什么，事无巨细都休想逃过他们的眼睛。我在星光灿烂的夜空下，再次陷入强烈的恐怖之中。呼吸困难，心跳加快，在如此数不胜数的星斗的俯视下活到现在，却从未意识到他们的存在，甚至一次也没有认真思考过他们。不，岂止星星？此外，世上不是有许许多多我未察觉或不知道的事物吗？如此一想，我感到一种无可救药的无奈。纵然远走天涯海角，我也逃不出这无奈。我走进小屋，往炉里添柴，小心翼翼地垒高，拿出抽屉里的旧报纸揉成团，用火柴点燃，注视着火苗舔上木柴。上小学时，在夏令营活动中学会了如何生火。夏令营固然一塌糊涂，但至少是有某种用处的。我把烟道挡板整个拉开，放进外面的空气，起始不大顺利，后来总算有一根木柴擒住了火苗。火苗由一根柴爬上另一根。我盖上炉盖，搬椅子坐到炉前，灯拿到近处，借灯光接着看书。我把装了水的壶放在炉上烧开，壶盖不时发出惬意的声响。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